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网事如风栏目，我是主持人 Susan。那么今天呢，我邀请来了一位我的好朋友，请他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徐淼淼，我是主持人苏灿的同学，然后我们认识好几年了，然后关系也一直都比较好。
对，我们也是什么时候？19年认识的吧？
对，
也是很久了。然后最近不是也是刚这个过完年嘛？不知道大家都过得怎么样？你这个过年是咋过的呢？
哦，我是在我舅舅家，在芝加哥，然后我跟舅舅、舅妈还有我弟弟妹妹一起过的。
嗯，你们干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吗？比如？
好问题，看了个电影，然后吃了些好吃的。
你们在家坐着吃，出去吃？
在家吃的，在家做了些酥肉蛋饺。
蛋饺？
嗯，蛋卷。
蛋卷。嗯，哎，那你是什么地方的人来着？就是、
我老家吗？你说、
嗯？对。
安徽，安庆。
嗯，那你们如果你在国内过年的话，你们家有什么习俗之类的吗？
哦，我们也会一大家子人吃年夜饭，然后晚上，以前我老家，我以前小时候是在怀宁，是一个农村，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晚上可以放鞭炮的，但是现在好像国内不是禁止烟火，所以现在会近几年也没有什么习俗，就看看春晚。
嗯，确实，感觉都差不多，我是北京，然后也是就是好像是五环以外才能放烟花，感觉我疫情2020年那会儿回国待了几天过年，就是感觉那个
没啥气氛了。
对，然后反正感觉跟小时候差的还是挺多的。
对对，我也是这种感觉。
你是不是呀，就是好多年没回去过过年？
是的，我从2019年之后我就没有回过国了。
嗯，那还是挺
五六年了吧。是的，今年我要升 PhD 嘛，然后我目前最近刚 interview 了两个，感觉还不错。
嗯、
然后我的计划就是拿到 offer 之后就准备买机票回国了，很多年，挺想家的。
可以可以，那祝你好运。
谢谢。
好吧，那我们就回归正题。然后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最近娱乐圈发生了一些这个热点事件，就是网络上我看我刷微博嘛，然后或者各个平台都讨论的比较多的。但是说之前，首先我们就是声明一下，我们不站任何立场，只是基于这个网上的信息进行一些讨论和分析。
嗯，
那么第一个呢，我想跟大家聊的一个就是汪小菲，也就是大 S 的事件。想必大家就是关注新闻的话都知道，大 S 前阵因为在日本感染流感嘛，然后病逝了，也是非常令人惋惜。而且他年纪轻轻的才48岁，所以说，而且好像之前也是说他好像一直身体都不太好，所以导致这一次这个惨剧的发生。然后好像也是就是他们一起出去玩，还有没有太重视还是怎么着，我看网上说的，反正也是比较惋惜，也是希望能够安息吧。 然后这个事儿发生之后，就是他的前夫汪小菲就是一些种种的操作都让人觉得不得不吐槽。那首先就是一个，就是一开始我一开始发听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消息还是在小红书上看到的，说就是那时候还没有就是报道出来说大 S 去世这个新闻，当时我是在小红书上先看到了一个帖子，说什么有人爆料说大 S 去世了，然后怎么的，我当时都不知道真的假的，然后微博上也开始就是有这么一个热搜，然后过了一阵就开始说发消息说这个去世了。然后当时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说汪小菲把自己的，就是还没有这个新闻报道的时候，就已经说汪小菲把自己的头像换成了黑色的，所以我当时可能觉得这事儿可能是真的。然后你当时听说过，你当时有关注这个吗？
我当时没有，我是后来他确认他去世之后我才知道的。我甚至都不是很了解汪小菲是谁。那前夫是吗？
对，是大 S 的。
那他现任丈夫是谁呀、啊？
好问题，我倒也不太清楚，我这个也不太清楚，我没有太了解这个关注。反正就是啊，他这个汪小菲闹了一些事情，就是除了他把这个抖音的头像换成黑色之后，就报道新闻报道发出来之后，就是汪小菲飞回台北嘛，然后在机场还给记者深鞠躬啊。我当时看了一个视频，就是说他给深鞠躬，然后拜托记者说让多说一些大 S 的好话什么之类的。然后之后他又被拍到他在路边淋雨步行，甚至在雨中下跪。然后还有就是更搞笑的是，这个有些记者爆料说汪小菲他就是在做戏，说是汪小菲淋雨的片段流出前，他的保姆车就早就已经回家了。我不知道他的司机是把他丢下车走的这段路，还是他先回了家，然后又出来走淋雨出来了。
有 ，OK。然后我想问啊，这个汪小菲他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想让别人对他有好感？
我感觉
他
就是
很深情的那种。
有可能他蹭一波流量不知道，但是
哦，
但是他关键是他又已经再婚了呀，他有现任的妻子。
哦，
然后他还在抖音上跟那个大 S 就是他俩相关的视频底下留言说那个老婆我好想你什么，另一条底下又说什么死的人应该是我
啊。这
就是
有点看不懂，
就是关键是就是说他都有已经再婚了，你不知道他的现任，就是现任这个妻子不知道看到这些怎么想。
确实，而且他最后那句话感觉很可疑，有的人应该是我。像我这种探案片看多的，我就想去找线索了，是不是大 S 的死跟他有关系。OK， 那题外话，你继续吧。
反正我也搞不懂了，不知道他是这个作秀还是怎么。然后，关键是这个新闻刚出来的时候，然后有些网友还就是有一些发言说，他们觉得汪小菲对大 S 才是真爱，什么如果他还在一块儿的话，就。大 S 就不会走了吧，这种话就
也有一点道理。
反正我感觉这些网友反正就是被这些新闻的带着走吧，我感觉。
确实。
但是你说他现在就是表示的很深情这种的，但是汪小菲他跟大 S 在一块儿的时候还被爆多次就是婚内出轨，然后还曾经被大 S 亲口指认说他喝多了动手推倒了小 S。 然后大 S
小 S 是谁啊？是他小孩？
小 S 你是真不知道。 小 S 就是大 S 的妹妹啊。
亲妹妹还是组合的妹妹？
亲妹妹。
哦、OK。
反正
我真不知道。
行，好，然后大 S 就是她怀着孕，然后大着肚子，然后也被她推倒，还用什么好像是叫什么《哈利波特》精装版，应该是那个书吧，然后被她砸的，就是用它砸她，然后不仅如此，她就是。汪小菲还在台北警察局亲自检举了大 S 的涉毒行为，但哎，反正就是好像最后就是说，大 S 被检测之后就说是没洗，但是也不知道汪小菲为啥非要来这么一下。
哦。
也不知道，就是这么奇葩的行为，他这个怎么在大 S 过世之后就变成了今生最爱这种话。
是
挺搞笑的，
是
然后这事儿之后，就是大 S 她的那个骨灰又飞回了台北嘛，然后网上有人称说是汪小菲抱的鸡给她送回来的，然后汪小菲她的妈妈就是张兰，她叫张兰，还发了一些视频说。证明啊、哦、不是他妈妈，就是他妈妈的干儿子发视频证明了这个说啊、哦、说他包机了，然后张兰还点赞了这个视频。然后网上这个舆论导向又开始夸汪小菲，说哎这个又开始干人事了，结果没过几天小 S 又发声明说他妹妹的后事包括包机等所有的安排都是由徐家人，就是这个 S 他们家和他老
徐家人是谁？
就他们，这小大 S 小 S 只是他们外号，他们姓徐啊。
我姓徐啊。
对，都给你一个姓。都是由徐，就是这些包机都是由徐家人安排，还有她老公，就是小 S 老公。
哦，所以她有老公。
我说什么？
有。
是小 S 跟她老公负责的。
哦，不好意思。
但大 S 也有老公，但是就是说，就反正就小 S 意思就是说，这种他们这个汪小菲他们就是撒谎言，
哦，
还需要继续出现嘛？然后随后就是包机公司也发声明说，这些包机的费用都是由小 S 全额支付的。
哦，I see。
是等于直接打了这个汪小菲的脸，然后这个事儿爆出来之后，就是汪小菲发语音怒斥他妈妈，说我当时听了这个视频也是骂的比较脏，反正就是骂他妈说他招谁惹谁了，说你说我包机这些话。
哦，所以说他是假的，他妹妹说的是真的。
对，就是他没撒谎的时候，不是他撒谎没被拆穿的时候，默默的享受这些谣言带来的这些流量啊红利，结果一开始不发生，结果一开始被拆穿了就开始气急败坏了，也是。
对的。
然后他
本性暴露。
然后当时好像我看好像抖音上他们。他妈就是张兰，还有他们都是在那儿直播嘛，就是好像也是带货还是什么，我也没注意看，但是我好像知道有这么个事儿。然后2月8号的时候，抖音就发布公告说，宣布存在利用大 S 逝世行为进行恶意炒作，就永久封禁了汪小菲、张兰等旗下的账号。
哦，这确实不应该啊。拿去世的人去蹭流量，我也觉得不太好。
确实，但是他们不服嘛。他张兰就是他先强硬的表示对封禁的结果不认可、不接受，然后说抖音的这个行为害自己的八千名员工失去了生计，反正不服嘛。 然后汪小菲，然后汪小菲也不服，他就直接去，就是化身了一个喷子，直接去刚这个抖音官方。他在一个群里，当时好像也是有这个聊天记录在网上，就是骂这个抖音的，还不是中国抖音，是 TikTok 的 CEO， 然后质问这个老板为啥封他的号，然后为什么给他定论审判，就是情绪也是非常激烈，也是很让人摸不着头脑。
然后呢，他喷了之后有用吗？后解封了吗？
那并没有用。
OK 对、
yeah. 然后他就是他那个不是有个聊天记录吗，就是再仔细看看，其实让汪小菲抓狂的不一定是被封号，而是就是抖音把他和他妈妈归类为同一类人，就是他因为他说了一句就是他是他我是我，然后后面还有就是汪小菲他当天晚上发了一个朋友圈，好像是就是截图，应该是反正也是有那个一个图片在网上了，不知道真假咱就不知道，反正就是有这么一张图，就是说他发了一个说他要和张兰断绝母子关系，然后他写着说我不孝，但是绝不能让这种人获得支持，他是我妈，可我和他的三观天地不合，我不是东西，我对不起所有人，但是从今天起我要哈他。他不是，他是说他想要说我要和他断绝所有关系，但他打错字，他写的我要哈他断绝所有关系。然后他挣的钱够活几辈子，不够再找我要命。
我靠，
就挺搞笑的，他打错字，我当时看到这个图片给我笑了半天，我说我要哈他断绝所有关系。
哎呀，确实这种比较重要的东西他还能打错字，
说明他没有太重视。你看非常肯定是当时头脑混乱或者非常激动的时候打出来的，
是的。
然后网友也觉得就是见过，就是表示说见过癫的没见过这么癫的。
对，
但是就是其实也有人怀疑就是这是汪小菲策划的一个这个流量变现的一个戏，就是觉得他的这些行为并不太意外，但也就是有不同的声音吧，反正然后也有人觉得就是他和他妈妈的关系就是早就已经岌岌可危了。
其实这个是个导火索。
对
，make sense。
就说他妈妈其实就是特别聪明，他也是个商人，然后他在这个上场也是摸爬滚打多年了，就是他实际上是很知道这个互联网上的这种流量啊，这种怎么运作的这种吧。
确实很多人他不是黑红，然后被人喷、然后才红拿流量。
确实，那他也是就是很知道就是什么能够触动大家那种敏感的那种神经，然后为自己的商品引流和造势。他们好像是卖什么、卖什么什么粉儿啊？
什么粉儿啊？
什么酸辣粉儿？
哦，酸辣粉好吃。那我现在肯定不会去买它的。
那确实，人家直播都没了。
确实，现在一直封着的吗？一直到现在？
貌似吧，我也没太关注。然后
OK
那反正就是他们就是也是就是继续说他妈，就是他妈好像也是他在就是一开始在他跟他儿子跟大 S 婚变之后，他表现对孩子的思念就是非常的那个无以复加吧，但是他见到孩子第一句话是想不想吃爸爸的 某一个品牌，就是他好像录了个视频，也是，意思估计也是这种一变相带货吧。
嗯，
然后他之前好像还是对很多，他会利用就是很多人对明星他天然的这种仇富心理吧，然后为自己站台。他之前确实成功了，也获得很大的这种流量和利益，但是他没，可能他这回也是想这样，但是他没有想到的就是大 S 去世之后，他继续炒作，就是引来了一些流量的反刍。
对啊，这种那群众虽然有时候容易被误导，但又不是傻。
确实，
有的明显的是非善恶还是能看出来。
然后那个就是汪小菲，他在很多地方其实也是，我感觉也是遗传了他妈妈的这种精髓。就是王思聪之前好像也说过一句话，就是张兰和汪小菲是最会炒作的母子。
王思聪这么评价，那应该还是他应该，他们都是做生意的嘛，应该还是比较互相比较清楚。
确实，就是汪小菲在跟大 S 结婚之后，他就立马用了大 S 的名气吸金，比如说像办了一些茶饮品牌，然后用大 S 代言，然后开酒店用大 S 的名字命名，就是汪小菲其实很多行为也都能从就是你能看到张兰就是他妈妈身上的那种影子吧。
确实，那我就有点好奇，那他们当时为什么要离婚呢？是因为他利用完大 S 的名气，觉得不再需要了。
那我应该也不是吧？我觉得，我虽然没有太关注，但是我之前我看到的那些，不就是说他什么婚内出轨各种。
哦。
但具体是什么原因离婚的，我就不太清楚。
OK。
反正这事儿就是，但好像就是去年三月份那会儿，张兰就当时就宣称，她说已经想要跟汪小菲断绝关系的，怎么，我也搞不明白。
嗯，我不明白。
然后当时他们那个抖音就是在2025年的2月2号到2月6号这时候，他们这个就是张兰的抖音这个账号涨了差不多30万的粉丝，然后他带货，
因为这个事，
对，然后他带货直播数据也是就是飙升，浏览人次达到了930万多的人，然后在线人数巅峰也达到了45万，快46万。
哇！
然后他的这个营销额也是涨了，翻了一倍吧，差不多。就他，利用这些个流量，然后卖货，感觉也不是很好啊。
确实，这毕竟不是什么好事，人去世了。反正我是肯定不会买。
确实，然后除了抖音，微博也就是给他暂停了他直播的功能。就目前一些大媒体对这件事情的就是定性的言语还是非常严厉的，比如说像利用逝者恶意炒作营销博流量蹭热度这种，还有从爆料隐私到人身攻击，从低俗营销到虚假宣传，还有什么婚姻续存期间的八卦内幕，离婚后的财产纠纷啊，甚至还有什么发布大尺度言论造黄谣等等，反正各种话吧。
哦，那我还是很支持的，这种心理确实不提倡。
确实，反正除了这个，我觉得他们还有两个孩子，然后我觉得这孩子也是，好像现在因为大 S 过世之后，其实他跟他的 虽然她再婚了，但是她现在哦，她跟她现任丈夫还没有正式收养这两个孩子，等于说这个法律上她的孩子应该还是得给汪小菲的。但是汪小菲他前阵好像回到北京，但是并没有带孩子回来，所以不太啊，但是也不太知道，反正就是好像 S 家已经把这个孩子的护照啊和什么胎胞证交给了汪小菲，但是也就意味着他有权随时带走孩子，但是好像还没有采取行动，看看之后是怎么个回事。
嗯，哎，那大 S 去了之后，他的财产是怎么分的呢？
这你问我，我咋知道？
你不是主持人吗？这个你不做功课的吗？
那他能告诉我吗？
那新闻上不会报吗？
反正我好像还没有看到，最近好像我看的就是一些什么给他什么树葬啊这种，就是这种新闻，还没有，目前还没有看到财产这一部分。
哦、
oh, ，OK。哎，反正这个事儿就是还得再看。
哦，确实。
然后另外一个网上最近还很火的一个，我看的是张大的，就是前阵也是特别火。
啊、oh, ，确实，被骂的特别火是吧？
是的，马上就是首先一个是他被控诉暴力对待别人，就是也是今年1月24号的时候，一个艺人叫黄毛毛，他通过他的个人社交媒体公开揭露了张大大的一些负面事件，就是据这个黄毛毛所述吧，他曾经遭受过张大大的暴力对待，然后就引发了这个广泛的关注和热议，就是他在声明中他详细描述了他这些遭遇暴力的过程，声称就是张大大在一次私人聚会中对他进行了身体攻击。
对对，这个事我也知道，我看过他那个黄毛毛的微博，当时有一段录音，
对对对，我在当时在网上看。就好像骂的可脏，
不堪入，对，不堪入耳，就不像，你就不说是公众人物吧，就是那种一般人都不会说那种话，我觉得就一些那种社会上的才说得出口。
真
那个录音也是有完整版，也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听到那个声音就是张大的。
是，但是一直就是到。26号，张大大都对这件事儿一直保持沉默，但是他的签约公司，就是他的这个什么无忧传媒，就是他公司，就是说他暂停了与张大大的一切这个业务展开，并将持续调查此事儿。但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可能假不了。
确实，这个是基本上算是实锤的。录音都在那放着呢，而且张大大，据我所知，他的人品一直都不是很好。我之前看过一个综艺，就是张大大被怼的一个合集，然后其中有一个是陈思诚跟王宝强怼他，
说了啥？
当时是怎么说的来着？当时本来好像他们是来宣传电影的，结果后来因为什么事跟张大大闹矛盾了。然后反正当时我看舆论都是偏向于陈思诚跟王宝强的。
确实，好像我之前还有一个综艺我也是看的，说好像是那个火星情报局，然后有一个人就是叫刘大锁，他最近也是在这个黄毛毛事件后续他又发了一条微博，然后他说配图是他一个2021年发一条动态回应，就是疑似回应张大大小黑屋事件，就是他就是这个刘大锁，他之前在火星情报局中透露说他自己刚出道的时候，因为在后台没有跟那个某艺人打招呼，他当时没有说是谁，就是 某艺人，然后被这个艺人叫到小黑屋训话，要求他只能说对不起。虽然他没有，就是虽然没有，
对对，是有这么回事。
就是虽然没有说明指出这个艺人是谁，但网友们猜测是张大大。然后就是张大大他之后回应了，就是在一个访谈节目中回应说这个事儿夸张了，就是他解释说他跟这个后辈没有跟前辈打招呼，所以教育了他。他说他自己只是善意的提醒，但是被这个新人抹黑造谣。然后就是这个黄毛毛之后，他又发文嘛，就是他说就是他承认了他指的人就是张大大。
哦，我觉得也是，就很符合张大大的作风。而且这个人其实我一直，就像我之前跟主持人啊，你算主持人吧，就跟你聊的那样，然后。我其实一直不知道他有什么才艺，你要说长得好看吧也没有，唱歌好听或者演技好，就我其实不明白他为什么能火起来。
我之前还看过一个综艺，就是叫十天之后回到现实，那综艺是挺好看的，但是张大的在里边真的是就是一怎么说呢，一个搅屎棍，看得我就生气。他就在里边那种制造一些小团体，然后抱别人的大腿，就是那个游戏，那不是那个综艺，是个玩游戏的那种节目，然后要淘汰掉人。他就是在里边一直抱别人的大腿，然后想要赢得游戏，然后又因为要又有组队环节嘛，然后他就一直搞一些小团体，这种就让人看着很不舒服。
哦，那确实。而且哦，我想起来还有一个事儿，这之前也是一个综艺，他当时公开说一个有一个选手直接攻击一个选手的外貌，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他直接说他那个选手长得特别丑，然后两个人，那个选手当然也不服气，也说张大大长得不好看，两个人当场就撕起来了。你听说过这个事儿吗？
好像。我记得我之前看过一个那种合集，也是说张大的一些行为，然后一个合集，好像有这么个事儿，但我具体
对，然后那个选手长得确实没有那么好看吧，但是你不管怎么说，你在一个公开场合攻击人家的外貌，我觉得还是不太合适的。
确实。
然后当时这个事儿也，当时网友也都一致觉得张大大素质不是比较低。
我看就是他这回塌房了之后，我看好多人网上就说他终于塌了，怎么怎么着，我一直都不喜欢他，怎么的这种话。
啊，我也是这么想的。有些艺人我感觉他起不到一些正面的作用，反而是带坏青少年。
确实，感觉这种艺人行业，他们面对这么多大众，他们应该还是要起到一些正面的影响。
对。对，怎么样也得谨言慎行。
是的。
所以这个是最近有什么进展吗？这个事我没怎么关注。最近那个黄毛毛有爆出更多的消息吗？
好像也没有了吧。最近
就是张大大他目前就只是被暂停调查而已，没有。因为我看到他当时的那个视频里，他是动手打人，然后骂人，我不知道法律上怎么判的，但他动手打人，这肯定是要判的，怎么样也得拘留吧。
搞不明白。
他动手打人，而且甚至还好像还有一次，他叫人半夜去敲那个黄毛毛的门，这就像是那种黑帮了，像那种黑社会了，那种报复。我觉得这个应该。被重视，而不是仅仅是简单的停止他的商业活动而已。
确实，
我的个人看法。
不知道
这个涉及到 违法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事情还是在调查中了，我估计应该可能还在调查中。反正我最近看热搜的话，没有太多张大大的这些言论。
嗯。
因为这些事又被别的事情给盖过了。
确实。嗯，我希望还是能给那个
一些惩罚
当事人黄毛，对，给他一个惩罚，然后给黄毛一个公平的交代。
是的。然后最近我就说又被别的地方别的事情给盖过去了，一个事情是又是那个赵露思，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怎么了。
哦，我知道赵露思这个演员之前演过一些电视剧嘛，虽然我没怎么看过，但是他还挺有名的，长得也挺好看。他最近怎么了？
就是他不是最近什么生病，就是他的生病事件也是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
哦，听说了，但不是很知道细节。
就是从去年12月份说起，就是赵露思她突然上了热搜，就是她的工作室发文声称说她本应该参加的一部剧拍摄，但是因为9天前因为突然身体不适向医院治疗。然后就是在这个几乎同一时间吧，就是狗仔发出了一些赵露思就医的视频，就是先是一个赵露思下车坐上轮椅的片段，然后之后又是一个赵露思在医院就诊的片段，就是距离非常近，然后画面又非常清晰。就是你说你狗仔的话离这么近拍，当时还有人骂，就是说什么无良狗仔把女明星就诊的画面这么清楚的放出来围观。然后但是同时还有就是一张所谓路人偶遇赵露思的就诊的图片，就这时候就有一个疑点吧，就是按照赵露思他们所说的和狗仔所说的，就是这些视频应该是他们就是发布的这些视频和照片应该是那就是看病那一天就有了，但是为什么当时网络上一直都没有，直到赵露思他们工作室出来发布信息的时候，这些路透一下就被放出来了，就大家就很怀疑这个问题。然后呢就是紧接着狗仔他刘大锤，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反正我知道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就是爆出各种料的一个狗仔吧。然后他当时就爆出来说赵露思患抑郁症，然后原因是因为他这一年的负面新闻太多了，再加上赵露思正在拍摄的这个剧是一个那种阴阳剧本，说让赵露思病倒了，然后还附上了一个就医前一天在片场拍摄的路透，就是看着还是很正常的。然后再结合这些他发微博，赵露思他们工作室发微博称说他接到角色之后积极准备了这些工作啊，然后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什么一直以来赵露思女士都秉承着这个演员的初心，然后珍惜每一次出演机会等等。然后她的这些粉丝就忍不住了，认为是剧组的问题，然后开始爆冲剧组和导演。然后当时那个导演他之前的抖音签名是什么拍过什么什么剧这种的，然后改成了世界和平。
我靠！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有爆出来吗？
就不知道呀。然后反正这事情就现在一直还在这个说嘛，就是反正就是之后就是这一天工作室发完微博称完之后，然后赵露思的好朋友还发微博说就是附上一些图片说赵露思生病啊相关的照片，然后还有说什么他得失语症什么之类的。然后过了几天呢，又有他的好朋友也是演员嘛，应该都是，然后发文称说他2019年被老板辱骂殴打，然后大半夜质疑他为什么没有选上女一号，为什么这么胖怎么怎么的，然后把他给打了。
19
对，就意思是说他可能那时候就已经什么有心理问题了吧，意思就是可能是。
哦，
然后说
他一直是那个老板吗？
好像不是，之后应该是换了，反正就是网上，然后这个人他又说网上骂他的黑子们为什么叫他们不要再拿着一个生病的病人开玩笑啊，嘲讽等等。然后这个帖子发完之后，赵露思粉丝又把矛头指向了他的公司，这个银河酷鱼，说要求解约。结果这个他这个同时这个好友又发文了，他说他现在的经纪团队很好，跟他亲人一样，然后整的粉丝都不会了，然后又跑去骂他那个，对，然后又跑去骂他这个前经纪公司，就是经纪公司前老板，然后这个前老板又发微博发朋友圈长文回应说澄清说他之前对赵露思非常关爱，然后怎么怎么的，反正就是把整粉丝给整不会了。然后到了元旦的时候，这时候赵露思才发微博回应了，说他2019年的时候出现了抑郁情绪，然后当时大家就是意思是说你别小题大做，然后想开点什么都好了。然后他当时可能也觉得自己太矫情太敏感，也没有重视心理的问题吧。然后还有说他就是列举了他这些心理问题，比如说我就直接摘抄他这个微博了，比如说他说他2021年的时候说他身上像有虫子在爬针扎的，就是然后扎针扎的感觉，然后伴随过敏，然后去开药打针之后又没有什么缓解，然后又找心理医生开始治疗这些情绪，然后等到2023年的时候又什么肺炎肺气肿什么荨麻疹盗汗耳聋神经性耳聋什么亲人去世癌症各种消息，反正也是让他就是他当时他就说他事件大于感受，导致自己继续忽视这个问题，直到2024年又开始出现这种干呕眩晕关节疼颈椎疼等等这种比较明显的躯体化和过敏的加重的时候，他当时还以为是这种过敏靶向药导致的这种副作用，反正就是各种他就说他以前怎么怎么样，然后还配了一张就是这种打码的病历吧，就不少粉丝就是也表示心疼，但是也有同时有网友就是意思就是说你都打了码然后露这么一点谁知道是谁的病历，反正就是比较两极分化的这种评论吧。
嗯，
然后他之后还就是发微博称说他2019年的时候这个老板霸凌事件是真的，反正就是一系列事件就是又牵扯了，比如说他前经纪人，然后我还看好像还牵扯了这个叫什么于正，应该是就是那个爱情公寓那个导演吧。然后反正
不是，哎，因为那个叫伪证
啊，伪证，那没事啊，这什么？反正
于正是拍古装片的，
哦，
之前《神雕侠侣》你应该不看，就是小红包那版《神雕侠侣》是吧？
哦，反正就是又牵扯到那个导演，然后导演又说跟他又关我什么事儿，然后怎么怎么的，然后反正一会儿又打起来，一会儿又和好，反正也不知道啥问题，然后这个事情呢，他就是到1月份了，然后赵露思又开始就是复出参与了这种商业活动，就是他虽然他拄着拐，但是就是状态还不错。就一些人就表示说，为什么就是你怎么好的这么快？然后说他医学奇迹怎么怎么怎么样。但是就是也有人说他路上遇见赵露思，就是他并没有拄拐，反而到这种大众视野里就拄着拐，感觉还是像在演戏这种，也不知道真的假的。然后他到第二天，赵露思工作室又发布了一个长达5分钟的养病 vlog， 然后他的 vlog 里面记录了他抽搐、爆哭、四肢无力，然后失语症、咀嚼困难、走路不稳等等的这种超惨瞬间。然后网友们就疑惑说，怎么会有人养病的时候随时有摄影师在跟拍啊？
也是啊。这娱乐圈的是真真假假，确实很难分得清。
确实。
照理说我觉得生病的时候应该不会拍吧，就是作为一个正常常规的死，正常的时候不正常生病的时候不都是很虚弱很脆弱的，
是
基本上你拍照都是肯定找自己最风光最好看的样子，对不对？
是，我还看他那个之前就是有一些网友他跟就是马思纯，你知不知道他之前好像也有一些什么抑郁症啊这种。
知道但不是很熟。
反正就是网友就是意思说跟马思纯对比的话，马思纯就是实际上差很多，马思纯就是你能很明显感觉到他状态不好然后怎么的，但是赵露思你就看他就是拍这些东西啊又是搞各种花活吧，就感觉他像是在演一样的。
确实这么一说倒还真的有点像，放在在打感情牌苦情牌苦东西这种感觉，就像之前我记得很讲过一句特别很有道理的话，就是真正抑郁的人是不会说自己，然后真正喝醉酒的人是不说自己喝醉，
是
就是是其实是一个道理，那些没有抑郁的会天天说自己抑郁。
确实我感觉就是咱也不能说他是病是假的，反正就是也无从考证吧，但有一点明确，我觉得就是他在借此大大提升这种曝光率和路人缘。
是的，
但是他
可能有点夸张。
确实但他可能没有觉得，就是他可能也没有想到他这一系列行为会适得其反吧。比如说我看到一些评论，就是大家说就是有人说大家不是不同情抑郁症，只是很多网红明星开着几十万的车住着几百万的豪宅，一个月收入甚至是普通人一辈子达不到水平，你完全可以拿这些钱去做最顶尖的治疗，实在无法治愈要么退网要么忍着，不是谁都在用力活着，老天已经给了你运气让你只要努力就能有回报，多少人比你更拼命更有能力却没这么幸运，就像是吃饱了的人问饿着的人，你们知道吃撑了有多难受吗？然后很多饿着的人还在说，是啊他们撑的好难受好心疼。
我说这话确实好像是有那么一点道理。
然后还有他不是这个商演了吗，然后也还有人说就赵露思每次都假装回应自己被调侃医学奇迹的蹭热搜，就十几天都能好起来，知不知道这样对这种真的抑郁症的患者是很不尊重啊，就是他实际上很想让人重视这个这种抑郁症啊心理疾病的这种群体，但是他如果这种十几天就能好起来的话可能会让人更加忽视这个群体。
确实很有道理。
反正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就是真真假假，我觉得他有病有可能是真的，但是也有可能有点夸张这种演戏的成分在。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应该是有点，他肯定是有生病，那不然总不能凭空变成这样夸张一点。
是的。然后除了这个赵露思还有一个最近也是特别就是很多次上热搜的一个人是李明德，我觉得可能如果他不是上热搜很多人都不知道他。
对我也不知道他。
我当时
他是怎么回事？
我实际上也不太清楚，但我看网上我说他演过一个就是一个剧，好像是亲爱的热爱的还是叫什么，应该是这个吧，我当时还看了。
哦，
好像是跟杨紫一块
演。
谁呀？一个什么男几我也不知道，反正一个小角色吧，但是我有印象这么个人。
OK。
然后一开始他就是说在一月四号的时候他在微博上发了很多条动态说控诉这个他这个电视剧三人行剧组存在问题，主要的矛盾这个矛头是指向马天宇的，就他说马天宇在剧本围读会上缺席涉嫌搞特殊， 并且在拍摄现场经常迟到，导致自己在零下17度的低温环境中穿着单衣什么的等候长达40分钟，严重影响了他的这个演出体验。然后他发完这之后呢，他这个三人行剧组就发账号，官方就发这个声明说反驳了李明德的说法，说指出李明德未能履行合同义务，频繁擅自离岗失联，造成了拍摄工作的延误，然后解除了与李明德的合作协议，然后还附上了和李明德助手沟通的部分聊天记录，证实李明德的这种违规行为。
有人先告状了。
然后马天宇当时他的工作室，就是他跟他的工作室都发了声明说否认李明德对就是对他耍大牌、迟到等这些指控。然后他表示他就是也是严格按照剧组的安排参加各项活动，从来没有过这种类似行为。然后他还分享了他这种也是抑郁症的经历，然后暗示李明德应该更关注心理健康的这个议题。这时候我其实看到这时候的这个微博了，然后我当时很多网友其实向着李明德说话，觉得他是这个揭露这个娱乐圈的这种什么这种揭露，就是他意思说他敢说话，然后敢揭露娱乐圈这些问题，然后认为是马天宇的问题。然后还有很多人我看去接机啊录视频，然后意思说他支持他。然后此后不久吧，就是李明德在直播间也是他开了好多次直播，然后进行了激烈的反驳，然后质问马天宇为什么不愿意正面回应这些问题。然后反正就是也表达了他同时对这个未来职业生涯的信心啊等等等等。
所以到底是谁有问题，马天宇还是这个李明德？
我觉得在这件事上应该是李明德的问题，但是马天宇估计也有什么点问题，我也不太清楚。
确实，
反正就各有说辞吧，我觉得就是。
娱乐圈好多都是这样。
对，
不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你也不知道这娱乐圈是怎么运作的，反正就有的网友他倾向支持李明德，说认为他的观点是勇于揭示这个行业内的潜规则，然后也有部分人站在马天宇这边，说李明德的行为显得冲动，然后缺乏这个专业素质。然后这时候其实就有一个导演，小导演也是跟李明德拍过戏的，说他说当时说着说话了，说他们当时力排众议，问过不少于10个业内人士的建议，都建议他们不要用李明德，只有一个人建议用，但他们当时还是决定用了。结果就发现他迟到，然后在家砸东西，在酒店砸东西，然后在车里砸对讲机，然后不尊重剧组成员等等的事情，然后最后还是决定和李明德终止合作了。反正这个事情下来就感觉应该是李明德的问题。
就是，
反正。然后还有就是他自己本人最近就这近几天，他有一个自称是他前女友的人在网上发微博说他在家里情绪失控，然后虐待宠物，就是把小狗的头朝地摔在地板上，然后又对什么小猫打骂啊什么之类的，还什么冷暴力啊，索要钱财等等的。然后除了这个还有一个最近也是说他说他被这个朝阳区八里庄派出所抓捕了。因为他当时满身酒气，然后砸了一个车。
什么？打了个车？
嗯。
靠，确实离谱。
说声称是因为与前女友争吵导致情绪失控，然后车主在接受采访时提到李明德起初愿意赔偿所有损失并提供联系方式，结果并未履行承诺，反而拉黑车主的微信拒绝赔偿，然后车主就联系警方 啊，车主表示就是说李明泽砸车之后态度良好，结果看到了90000块钱的维修清单之后翻脸不认账，并要求车主道歉。然后车主多次尝试联系李明德及其经纪人，结果没有反馈，然后就选择了报案，现在就是被这个朝阳区派出所给抓了。
确实这么一听，他确实人品有问题，干了好多坏事。
和他前一阵好像还去什么各个酒吧巡演，然后唱歌，然后结果发现是什么闭麦唱歌。
嗯，经纪人咋唱？
嗨，反正就是近年来的这些娱乐圈的舆论也是挺复杂的吧，就是实际上这些明星的这些言行举止都在互联网的这种放大下，就是放大镜这种感觉，就是被无限放大，甚至成为这种流量和商业这种利益的工具。
是这样的。
然后有些网友也是比较舆论导向，就是说什么信什么，然后去攻击另外一方。但是其实我觉得近些年可能还好一些，就是很多网友现在也都学会了不站队，就是大家的这种容忍度和辨别力也都在提高。
对对，我现在就是一个单纯的吃瓜观众，吃瓜群众，不站任何队，一般情况。
是，我也差不多，我就是看个乐子，我也不会上去，我一般也不发表言论。然后有一些。其实那些，我感觉那些依赖话题生存的这种网红和明星，他们如果不注重自己的这种专业能力，然后我觉得迟早会被这种舆论给反噬，甚至就是我觉得应该就是就火不了了，我感觉。
是的。
那么其实时间也差不多了，然后今天聊了这么多，反正大家就是听个乐子吧，我们也没有说支持谁不支持谁，那大家就是听一个乐子。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那希望大家都能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那么晚安。
OK， 拜拜。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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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您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 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